高兴今天一起聚会，再次感谢收看，感谢你来到这里聚会。一开始我来说个笑话，有个人过世后留下20000美金遗产给妻子，丧礼后妻子告诉朋友他已身无分文，朋友说什么意思，不是有20000元吗？他说没错，但丧礼花了5000元，纪念时花了15000元。朋友说那必定是特别的石头，有多大？他伸出手指说3克拉半。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宣告我的产业，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内心敞开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您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承接祝福。我们都喜爱祝福，想看见新机会，事业起飞，遇到理想对象，买新房子，这是上帝的祝福，不是我们的努力。但你要记得，祝福不会自动上门。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告诉门徒，如果人为我撇下房屋、产业、关系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但是却要受到逼迫。他大可只说，我要赐福你们，给你们房子、资源与升迁。但他不是这样说，而是说我会赐福你们，但伴随着祝福，你将会有抵挡、嫉妒、批评和排斥你的人。所以问题不是你能承接祝福吗？而是你能够承受逼迫吗？你能承受被误解、议论或排挤吗？有些人不会为你的成功高兴，你获得升迁，有些人会不开心。你搬新家、事业扩张、定下婚约，不是每个亲友都会为你庆贺。你身上的恩惠会使某些人嫉妒或羡慕，产生竞争心态。不要沮丧，这是因为你从上帝领受了祝福。要得着祝福，必有某种形式的逼迫。如果想得着更大的祝福，就必会有更大的逼迫。你如果能承受逼迫，上帝就能更多赐福你。但你如果容易被冒犯、生气、与人争吵，那祝福就不再是祝福。你必须通过考验，不理会批评和他人的意见，不要去在意那些批评毁谤你的人，因为你有影响力、领导力、才华出众，他们才会议论纷纷。让上帝来处理那些人，让他来对付那些想让你难堪的人，找茬、排挤你的人。有些人见不得你成功，你们差不多时，他们就没事。只要你们在同一个部门，像他们一样单身，跟他们住同一区，他们就没问题。但上帝更多赐福你时，麻烦就来了。不要去过度在意他们对你的不满。你的时间很宝贵，别用来担心别人怎么想。你的任务很重要，别分心想说服人喜欢你。别浪费时间与精力，要让一个从不支持你的人支持你。不用每个人都为你庆贺，不用每个同事、亲戚都为你喝彩。如果太依赖人，在乎人怎么想，他们会认同我吗？他们为我成功高兴吗？这样他们若不如你所期望或不赞同你，你就会一直想博取认同，得不到支持时就难过。你要专心仰赖上帝。人会嫉妒、竞争，有情绪变化，你不用人的认同，上帝已经认同你。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那是大神迹。你以为所有人都会高兴为他重获新生而欢喜，他能看到自己儿女享受天伦乐，但会堂领袖却心生嫉妒，他们不喜欢众人眼光转向耶稣，于是密谋要杀害他。但圣经说，这群宗教领袖 决定把拉萨路也杀了。拉萨路只是从死里复活，那也不是他的选择，上帝使他复活来彰显上帝的良善。但越大的祝福，表示逼迫也大。上帝若要赐你更大的祝福，你就必须承受更大的逼迫。当人攻击你，不要生气，别滥用影响力来报复他们，心怀苦毒，老想着他们所说的，不要在意，也不要理会，继续发光，怀抱梦想，态度良好，上帝会处理逼迫你的人，处理这些批评、嫉妒、抵挡你的人。有趣的是，宗教领袖并未成功杀害拉萨路，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与计谋，但并未成功，因为人不能拦阻你的命定，在你身上的祝福大过任何拦阻你的势力。不要专注在逼迫上，他们为何骂我？为何议论我？反对我？这是因为要领受祝福就会有逼迫，这是考验，你承受得了阻挠、嫉妒、别人找你麻烦吗？谁会嫉妒你的成功呢？心胸狭隘的人，心胸狭隘的人觉得你会让他们难堪，所以想把你扯下来。他们不相信上帝也会为他们成就大事，反而批评、挑剔，想让你难堪。他们以为上帝的恩惠有限，你的蒙福会妨碍他们高升，但上帝的恩惠极其广大，他也能为他们成就大事。我自己就有这种经验，上帝带领我突破更新，都是出于他的良善，我自己绝对做不到。有许多朋友、家人、牧者都为上帝在我身上成就的喝彩，他们很支持我。我留意到那些支持我、为我的成功高兴、为我加油的牧者，也大大蒙上帝赐福，经历增长与恩惠，不断被提升。但有些牧者却不支持我，他们不认识我，却严厉批评、嫉妒，给我制造麻烦。我完全不在意，没有反击，说他们坏话，我继续前进，做我蒙召去做的事。我了解这个原则，有祝福就有逼迫。我发现这些严厉批评的牧者侍奉都没有什么增长，甚至越来越衰落，因为他们承接不了祝福。你若不能为蒙福的人欢庆，当他们获得升迁、孩子得到奖学金、他们结婚、梦想实现，你就不开心，这必限制上帝提升你的高度。不要心胸狭隘，他们被提升，不表示上帝不会提升你。家族有人搬进新房，不该让你感到威胁，反该激励你。上帝的恩惠没有用完，他也能大大赐福你。我相信上帝即将赐给你从未见过更大的祝福、影响力、更多的资源与恩惠，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够承接祝福，你必须要能够不受逼迫的困扰，不在意别人不喜欢你，别人反对时你不会介意，有人否决你，你不会苦读。你若让上帝看见你能承接祝福，他必为你开新的门，赐给你机会和人脉，赐你恩惠，让你突飞猛进。创世纪26章提到，当时有饥荒，粮食稀少。上帝告诉以撒要留在基拉尔城，他会在那里赐福给他。那里属于非利士人管辖，左邻右舍都非常友善。以撒在那地耕种作物，他凭着信心在饥荒时还撒种。有点奇怪，邻居可能嘲笑他说，以撒，你在干嘛？现在是干旱，没水浇灌作物。但圣经说，以撒在那一年居然获得100倍的收成。这点很重要， 耶稣曾说过，你为基督撇下的必得着百倍。这里提到一百倍的收成，在饥荒中，以撒却大大蒙福。十三节说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十四节，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他大大的蒙福。第十四节说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，他一蒙福，逼迫就找上门来。当你凭着信心踏出去，像以撒那样顺服，你接受挑战、祷告和相信，然后蒙福，别人却嫉妒你。其实非利士人大可也耕种作物，也凭信心踏出去，但他们不愿做你所做的，所以你一蒙福就挑你毛病。只要以撒受苦，非利士人就和颜悦色。一旦上帝赐福给他，他的事业起飞，脱颖而出，他们就嫉妒、批评、找麻烦。他们不止议论他，还把他的井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非利士王说，以撒，现在你比我们还强盛，你得离开这里。以撒大可争论说，凭什么？这是我的土地。他大可跟非利士人起冲突，不肯相让，但他却搬去山谷住在那。他明白有祝福，表示就有逼迫。非利士人见不得他成功，他们的王承认，你比我们强盛，但以撒知道，那跟他自己无关，而是因为在他身上的祝福。当别人不接纳你，排挤你，想要惹你生气，别放在心上，那是因为上帝所赐给你的恩惠。你若不能承受逼迫，上帝就无法更加赐福你。你为了抵挡攻击、议论你的人而生气吗？这是祝福的代价。如果面对逼迫，每次你都会生气，那你很难得着属于你的丰盛。有大恩惠，就有大仇敌；有大丰收，就有大抵挡；大祝福，就有大逼迫。我们常祈求上帝赐我大恩惠、大影响力、好点子，这都很好，我们要求大事，但你还要跟上帝说，上帝，帮助我受逼迫时要忍耐，帮助我不会苦读，想要报复，帮助我脱颖而出，让你来为我征战。以撒能经历人生中最大的祝福，绝不是个偶然。在饥荒、困难重重中，圣经说，他的收成惊人，是耕种的百倍。若只停在这里，就太棒了，没有麻烦的祝福，众人都为你高兴，朋友都为你庆贺。但经文继续说，非利士人开始嫉妒他。当你经历大祝福，很快会有人反感，很快某个家人会嫉妒你，某个同事会找你麻烦。这不是要打击你，而是要预备你。你若预备好，不埋怨，不跟他们争论，而是祷告说，上帝，我知道有祝福就有逼迫，所以我要通过考验，感谢你完全掌权并为我征战，你所开始的工作无人能拦阻。不要同流合污，别在意好嫉妒、心胸狭隘的人，他们塞住我的井，太恶劣了，上帝知道，他在饥荒中赐福你，他们无法拦阻你再次蒙福。上帝知道如何解决问题，叫控告你的人住口。圣经说，恨你的人必羞愧，他们的羞辱必显露在众人面前。上帝会补偿你，有时他是在别人诋毁你时不断赐福你，别人在打压你，他却提升你。我有17年在湖牧教会幕后服事，当父亲回天家时，我继任牧养教会。我没想过会成为牧师，但上帝突然把我推上台。没有想到，教会开始成长，聚会和收看人数屡创新高， 但逼迫也随着这些祝福而来，是我没面对过的。我在幕后服侍时，谈不上有抵挡我的人，诋毁我的人。我必须学习这些原则，关键是有恩典来面对这些。上帝会让你能够承受得住，你有足够的恩典，不被冒犯，放宽心胸，不让他们的话影响你的心。上帝若没赐你恩典面对，就不会先赐福给你。但你要做你该做的，你必须掌管情绪，不能老是被冒犯。像着他们所说的，忍不住要埋怨，生气时要停下来，并感谢上帝的赐福。别让好嫉妒的人偷走祝福，别因好批评的人反对你的人而埋葬上帝所赐给你的潜力。批评耶稣的人很多，恶意伤他、说谎的人很多，他大可跟他们理论，据理力争，说服他们。但圣经说，他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他不理会他们。别浪费时间改变这些人的心态，别跟不重要的人争执，他们怎么看你不能拦阻你的命定，他们的意见不能拦阻你的目标。那些消极的话是个搅扰，那是仇敌想引诱你跟人冲突，偏离正轨。你不能阻止他们的口，但你能忽视他，不让他进到灵里。你不必回应负面的人，回应只会助长他们声势。不要回应来助长他们的言论。你有命定，有任务要完成，要像耶稣一样忽略他们。一开始这对我很难，我的个性希望大家都喜欢我，但我学到，就算有些人不喜欢你也没关系，有些人就是不接纳你，那也无妨。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你，有时我们想改变那些永远不会支持我们的人。你只要尊荣上帝，尽心竭力，上帝会使对的人支持你，并对付你的敌人。时候已到，就像他封住狮子的口，他也会封住那一群人的口。那不是你的征战，而是上帝的。但你若想自己来，就会变得敏感，想要证明自己，证明他们所说的是错的，这样会让他们改变你。你不需要他们的支持，期望他们改变并认同你不会使你进步。最好的回应就是用生命、成功与榜样来做见证。我牧会几年后，当时还年轻，对自己没太大信心。我在另一周办签书会，有位女士拿着一份对折的报纸过来，上半夜放了我的照片，笑容灿烂，头发整齐，很好看，感觉很棒，我上报了。照片的旁边有一行粗体字写着正面积极，很好的评语，正面积极。她请我签名，签完后我说让我看看，我很得意。打开一看，在正面积极下面竟写着危险，那是批评我的文章。照片也变得讽刺，这让我感到沮丧，被冒犯。但我心想，向人传福音，给人盼望，让人知道他们能戒除瘾癖，战胜疾病，放下过去，完成梦想，很危险吗？告诉人他们有上帝的形象，是个杰作，有恩典的冠冕，有君尊血统，伟大潜力，很危险吗？我必须下定决心，不让一个陌生人改变真正的我，不让不了解我、不支持我的人让我变得敏感。我不用为自己来辩解，我可以忽视这些唱反调的人，并让上帝来为我征战。对无论怎么做都不支持你的人，别让他们改变真正的你。这不关乎你，而是关乎百倍的祝福。 就像以撒一样在饥荒收成，你要为家族设立新标准，戒除瘾癖，从大学毕业。别理会他们，你没时间应付每个负面评语，每个不喜欢不了解你的人，要效法以撒带着百倍收成前进。那王告诉以撒，你比我们强盛，就像以撒，你比某些朋友强盛，比某些同事有恩高，比批评的人有恩惠，比仇敌还有福。上帝赐你的福分，他们没有。你越快向前进，越快停止回应，停止花时间注意在负面的人身上，就越好。你有恩典超越，忽视他，有恩典不让他们困扰你。你说，当他们停止议论我，改变心态，我就不再觉得冒犯、生气、敏感。这是个考验，有祝福就有逼迫。你要让逼迫拦阻祝福临到你吗？老想着逼迫，心怀不平，想跟他们说清楚，就会妨碍你得到属于你更大的祝福，踏入恩典向前进吧。这就是大卫所做的。青少年时，他在野地放牧父亲的羊，从不用面对抵挡。只要他独自在野地，没什么影响力，没发挥恩赐，没人会批评他，没人阻止他。但他杀了哥利亚后，一夜之间成了英雄。扫罗王便召大卫进宫，为扫罗做拿兵器的人。某日扫罗听到众人唱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心想，大卫比我更受欢迎，便嫉妒他，见不得他成功。某日大卫为扫罗弹琴，让他舒坦些，扫罗却拿一只矛射大卫，想杀他。大卫躲开了，差一点射中。当上帝提升你，赐你更大影响力，你必须操练躲开矛。有人将误入射向你，躲开；将嫉妒难堪射向你，躲开；将批评谣言射向你，躲开。有逼迫就表示别人看得到你身上的恩惠。扫罗不会拿矛射其他人，他不会射向其他的官员、军队队长或元帅，因为大卫与众不同。他感受到大卫的伟大，那便使他嫉妒，所以他在旷野追杀大卫。大卫不断闪躲，遭逼迫时仍做对的事。最终扫罗战死沙场，大卫便作王。持续躲开矛头，轻看苦楚，持守纯正，上帝就会对付扫罗。你必须到一个地步，不被逼迫影响，不受嫉妒困扰，不被别人冒犯，不因向你丢毛的人失眠。你明白这是蒙福的过程，若无逼迫就无祝福。当毛射来时，表示你即将作王，即将看到上帝全新的恩惠。别因为有人跟你作对批评你，有人排挤你而生气，他们夺不走你的命定。上帝要带你去的地方，需要更节制、更专注和更顺服。你会有许多机会能拿起矛射回去，变得敏感，常常与人冲突。就像以撒，当人看见上帝在饥荒中赐福恩待你，在疫情中兴旺你，必有人不了解，想要诋毁、批评你，别上当。要保持清心，善待那些不善待你的人，不理会批评。过去曾让我困扰的，现在我已处之泰然。面对抵挡，我不再崩溃，嫉妒也不再困扰我。我多年的经历告诉我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他会对付那些阻挠你的人。问题是，你能承接祝福吗？你能忍受逼迫？面对负面的人，人态度良好，不因嫉妒而怀恨吗？我知道答案，你可以的。现在我正看着刚强的人 专注的人和蒙恩的人。各种情况你都有恩典，现在支取恩典，持守纯正并预备好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因你能承受，上帝将释放全新的祝福、全新的资源、全新的影响力、恩膏与创意，是前所未见使你突破的恩惠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有机会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尊崇上帝为首。